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态挺川普，黑利退出初选；
美国实施新制裁，以打击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包括香港公司；
拜登发表国情咨文前夕，众议院通过部分预算案以避免关门；
鲍威尔说等通胀回落到2%更有信心时才会降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共和党占微弱多数的联邦众议院同意一项预算协议，以避免政府机构从周末起开始因为经费不足而关门，这对于两党解决长期的预算争执迈进了一步。法新社指出，这次投票是在拜登总统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的前夕进行的。民主党籍的拜登总统在与共和党籍竞争对手川普争夺连任之际，七号将对外发表一场宣扬任内贡献的演说。预计拜登周四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的演说，除了会宣传他第一任期内的成就，同时也会推动陷入僵局的乌克兰援助和边境改革法案。不过，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拒绝就上述法案采取行动，其中包括提供乌克兰600亿美元。他强调，政府必须先加强应对打击非法入境的移民，才能通过对外援助。
据彭博社周三引述国会幕僚指出，美国政府准备向英特尔公司投资35亿美元，以让这家芯片制造商为美国的军事和情报计划生产先进的半导体。这笔款项纳入联邦众议院周三通过的快速支持法案中。周三通过的快速支出法案中，将使英特尔成为利润丰厚国防市场中的国内主导厂商。预计，这笔资金将持续3年支出，用于安全飞地计划。它的裁员来自更广泛的390亿美元的芯片法，旨在说服芯片商在美国生产半导体。此前已有超过600家公司表示有兴趣取得这笔资金。而英特尔预计将获得超过100亿美元的补助和贷款，但英特尔暂时不愿对悬而未决的35亿美元政府投资置评。
据乌克兰陆军最高指挥官帕夫柳克周三说，乌克兰军方将在近期稳定战场局势，并计划在今年稍晚组建一支反攻部队。在9个月僵持不下之后，乌克兰军队最近遭遇了挫折，让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于日前落入俄罗斯手中。面对俄军的持续进攻，弹药不足使乌克兰军队被迫弃守阿夫迪夫卡附近的几个定居点。最近在高层军事改组中被任命为陆军司令的帕夫柳克在电视评论中说，我们将在短期内稳定局势，并尽一切可能让部队为更积极的行动做好准备，以掌握主动权。他也强调，当前工作的目标是撤出失去潜力的军事部队，恢复他们的战力，以便在今年稍晚形成反攻行动的力量。
6号，欧盟最大的政党，同时也是6月份欧洲议会大选中民调的领跑者欧洲人民党宣布，欧洲人民党将开始把中共列为欧盟的贸易敌人，这项新的政策也是跟进美国在应对中共问题上升高警戒的态势。欧洲人民党当天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年度大会上说，我们欧洲必须保护自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战争、能源和粮食的武器化以及不负责任的核威胁，加上中国南海和台湾海峡日益紧张的局势，都为欧洲敲响了警钟。欧洲人民党强调，地缘政治的变化速度惊人，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欧洲人需要保护欧洲。宣言还说，欧洲人民党将进一步制定加强保护重要基础设施的法规，以确保港口、电信和能源等战略性基础设施，以及欧洲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免受第三国，尤其是中共的收购和侵害。
美国最高法院周三裁定，将在4月25号审理川普主张享有刑事起诉豁免权一案。 目前77岁的川普几乎笃定会是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他遭控密谋颠覆民主党籍拜登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开票结果，原本定于本周在华府受审，但由于川普主张总统享有刑事起诉豁免权，该诉讼程序已被冻结。由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在同意审理这起总统豁免权案件时说，最高法院并不是在针对下级法院驳回川普豁免要求的裁决中表达看法。他们说，他们将处理前总统是否因任内据称涉及官方行为的作为而免受刑事起诉的问题。预计这一备受关注的裁决结果将在今年六月或七月出炉。
费城警方周三说，有八名高中生当天在放学后，在等搭公车的过程中中弹受伤。当时一群歹徒从汽车上跳下来朝他们开枪，这是费城四天来连续第四起大众运输系统枪击事件。费城警方在记者会上说，至少一名学生在公车站受重伤，这名16岁的学生中了9枪，其他人则情况稳定。先前三天的枪击事件也都传出各有一人身亡。警方指出，这些东北高中学生年龄为15到17岁不等，他们周三下午3点左右在等公车时，有三名歹徒从等候在现场的汽车上下来，朝他们开了30多枪。警方获报后赶赴现场。不过，费城警方指出，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人因这些枪击事件遭到逮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态挺川普，黑利退出初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公司计划最快在3月14号对大型星际飞船火箭进行第三次发射。 SpaceX 仍在等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对这次发射的监管批准，否则星际飞船将继续停飞。不过，有迹象表明 SpaceX 一直在预期很快获得批准。就在上周末，位于德州西南部的星际基地的团队完成了一次关键的发射彩排，为将近400英尺高的火箭装载了超过1000万磅的推进剂，并把倒计时序列练习到倒计时10秒。 FAA 2月底进一步确认已经完成对 SpaceX 第二次发射星际飞船的调查。监管机构当时说，SpaceX 必须完成17项纠正措施才能颁发修改后的发射许可证，如果这些措施能在下周左右的时间内完成，那么 SpaceX 就能如期在3月14号完成发射。
周三，管理咨询公司艾森哲宣布将收购学习平台 Udacity， 以建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学习平台。艾森哲没有说明收购 Udacity 的具体价格，但该公司同时宣布投资10亿美元建立一个名为 LearnVantage 的技术学习平台，虽然该平台也可以提供更多的通用技术培训。但艾森哲明确说，他们尤其希望提供有关人工智能的培训，让工人尽快掌握。艾森哲 LearnVantage 的全球负责人杜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带来了工作方式的巨大变革，因此企业在构建数字核心和重塑企业的过程中，对云计算、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人员培训和技术提升需求不断增长。按照惯例，艾森哲的这次收购还需要接受监管部门的审查和反垄断监督。
今年1月，一位名叫谢恩·琼斯的微软员工写信给多位美国官员，声称他发现微软的人工智能图像创作工具 Copilot Designer 的护栏机制存在问题。本周三，琼斯又提出新的说法，说是 Copilot Designer 可以通过文字提示创建出色情和暴力的有害图片。据 CNBC 报道，琼斯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丽娜·汉发出了新的信件，信中声称他已经敦促微软把 Copilot Designer 从公众使用中移除几个月，直到更完善的防护措施到位为止。但微软拒绝下架这款工具，因此他现在要求微软对这个工具可以创建的内容进行披露，并更改应用程序的评级，使它不再面向所有人。琼斯说，他让 Copilot 的 Designer 进行自主选择，结果 AI 制作了大量暴力卡通形象。此外，这款工具还会制作出侵犯迪士尼公司版权的人物形象。一月， Copilot 的 Designer 生成了泰勒·斯威夫特的颅骨图片，并在 X 平台上迅速传播。此后，琼斯写信表达了他的担忧。当时微软 CEO 纳德拉说，这些图片令人震惊且可怕，并表示公司将努力增加更多的安全防护措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再次宣布将制裁两家公司和两艘船只，由于这些公司和船只被认定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财务促进人网络运送大宗货品提供了便利，并且有财务支持。请听报道。
据财政部周三宣布，被制裁的对象是两家分别位于香港和马绍尔的船东以及两艘船只，他们参与了为已被美国制裁的赛德裔贾马尔运送大宗商品的行动。财政部表示，这些销售大宗商品所得的收入支持了胡塞武装及其对红海和亚丁湾国际航运的袭击。这一行动也是美国对袭击国际商船的胡塞武装施加压力的最新行动。上个月，华盛顿对被控与贾马尔合作的邮轮以及两家公司实施了制裁，包括一家香港船运公司及其拥有的悬挂巴拿马旗帜的船只 Atura。 财政部周三表示，运输伊朗大宗商品的 Atura 与 Internal Fortunes 进行过船对船转运，两艘船在此期间都发送了造假的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当天发射了一枚反舰弹道导弹，击中亚丁湾的一艘商船，造成三名船员丧生。这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去年11月中旬不断攻击国际航道以来首次造成死亡的袭击事件。中央司令部指出，这是胡塞武装两天来第五次发射这类导弹。据悉，胡塞武装的这枚导弹击中了悬挂巴巴多斯旗帜的散货船真信心号，造成驾驶室起火，四名受伤者中有三人伤势危急，由23人组成的国际船员团队也被迫弃船。一名官员指出，当天是一艘印度驱逐舰最先抵达现场协助救援努力，而美国海军菲律宾海号导弹巡洋舰也正在协助救援行动。此外，美军也针对胡塞武装发动了回应空袭，并摧毁了三枚反舰导弹和三艘自杀式无人艇。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2024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于超级星期二大获全胜。联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周三表态力挺川普，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利则宣布退出党内初选。请听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超级星期二的15州共和党总统提名初选拿下14个州，仅在佛蒙特州败给黑利。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黑利6号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表示，现在是时候停止我的选战，我说过我希望让美国人的声音被听见，我那么做了，我没有遗憾。黑利向对手川普道贺，但并未在退选之际表态支持他。黑利说，川普几乎肯定会在7月份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共和党被提名人，我恭喜他并祝他顺利。我祝福每一位将成为美国总统的人顺利，我们的国家极其宝贵，不容彼此的歧义分化我们。他表示，现在得由川普去赢得党内外不支持他的人的选票，而且我希望他那么做。黑利退出使川普能够专注于可能在11月与乔拜登总统的再次交手。法新社报道，黑利6号退出党内初选后，川普与民主党籍的现任总统拜登都呼吁黑利的支持者转投自家阵营。 川普邀请票投黑利的选民加入台湾史上最伟大的运动。肯定会赢得民主党初选的拜登也在声明中说，我的竞选活动有他们的位置。川普大获全胜后，进一步巩固他在共和党内总统初选的领先地位。联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随即发布简短声明，表态支持川普问鼎白宫。麦康奈尔在声明中表示，相当明显，前总统川普已经赢得共和党选民的必要支持，成为我们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这应该不会令人意外。作为被提名的他将获得我的支持。预计川普将在未来一两个星期内赢得足够的初选州的票数，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77岁的川普与81岁的拜登将再次上演自1956年以来的首次相同的总统候选人白宫争夺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说，近期的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意味着美联储可以谨慎、深思熟虑地考虑降息。鲍威尔说，美联储官员需要对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更有信心时才会决定降息，这不是在寻求比以往更好的通胀数据，而是在寻找更多这样的数据。鲍威尔不急于降息的言论也符合市场此前的预期。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有 80% 的可能性在6月份降息。目前美联储官员正在试图平衡两种风险，一是他们放松货币政策的步伐太慢，导致经济在利率上升的压力下崩溃，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过早放松货币政策，导致通胀稳定在远高于 2% 的目标水平之上。鲍威尔周三告诉国会，美联储的重点是支持经济，以持续降低通胀，同时保持稳健增长和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实现所谓的软着陆。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正走在一条良好的道路上，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此外，由于欧洲和中国经济持续走软，美元指数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 2.4%。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上个月期货市场对美元的净压注出现了自11月底以来的首次正向波动，而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推动美元走强，也会使美联储对是否放松货币政策犹豫不决。不过，本周美元的强势将面临考验，因为投资者正在等待周末的就业数据。如果有迹象表明美联储在降息问题上坚持更高更久，或者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强劲，都有可能支撑美元上涨。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通过法案，限制中国生物公司。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麦康奈尔纪念台湾关系法45周年，称赞台湾谱写出坚韧故事。
参院国安会通过法案，限制中国生物公司。
彭博报道，美国呼吁盟友加紧阻止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
一名中国人从谷歌窃取 AI 机密，在美国被起诉。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在敖德萨的一声大爆炸中结束了对这座饱受战争蹂躏的南部城市的访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 X 社交媒体平台上谴责了这个在希腊领导人访问期间发生的他所称的卑鄙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官员说，两架乌克兰无人机周三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铁矿石厂之一的燃料设施。基辅当局也宣布，几十架俄罗斯无人机被拦截。当天，克里姆林宫拒绝了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对两名因涉嫌战争罪而被通缉的俄罗斯高级指挥官发出的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 卡里姆·汉在一份声明中强调，那些对影响无辜平民或受保护物体的行动负责的人必须知道，这种行为受到国际人道法所反映的一系列规则的约束。泽连斯基则对所有正在调查俄罗斯战争罪行的官员表示感谢。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3月6号表示，最近菲律宾和中国的船只在南海相撞，但现在还不是启动与美国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时候。但小马克思在澳大利亚对记者说，中共针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持续危险的演习和行动令人十分震惊。此前一天，菲律宾指责中共海警在南中国海对正在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军队做了危险的动作，导致他们的海警船和一艘中国船只相撞，造成4名菲律宾人受伤。美国驻菲律宾大使玛丽凯·卡尔森对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危险行动予以谴责。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美国与菲律宾和国际法支持者一道，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在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在斋戒月开始前与以色列达成休战协议后，国际调停人将在6号于开罗与哈马斯进行第4天的会谈。哈马斯去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引发以哈激烈战斗。特使讨论在3月10号或11号穆斯林斋戒月开始之前，让双方暂时休战。由于饥荒威胁到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美国和约旦飞机5号与埃及和法国的联合行动中，再次向拥有240万人口的加沙走廊空投食物援助。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加沙北部2家医院有儿童因饥饿而死亡。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也表达对加沙人道主义状况深表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哈马斯接受立即停火之后，拜登总统也警告哈马斯迅速同意休战和释放人质的协议。
彭博社6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呼吁荷兰、德国、韩国和日本等盟友进一步收紧限制，防止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指出，美国希望日本企业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所需的专用化学品，包括光阻剂。一名知情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针对中国客户在今年销售限制之前购买的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的装置，美国政府正在向荷兰施压，以阻止阿斯麦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并维修芯片制造设备。这证实了彭博社的部分报道。美国还希望吸引更多国家加入他们的出口管制封锁行列。据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正试图把韩国和德国拉入一项已经包括日本和荷兰在内的协议，因为这4个国家都是半导体供应链中关键企业的所在地。
亿万富翁马斯克周3说，在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他既不会为前总统川普提供捐助，也不会向现任总统拜登捐款。马斯克周3在 X 上说，超级明确地说，我不会向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捐款。在这个帖子发表前不久，马斯克刚刚与川普会过面。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见了马斯克和其他几位富有的共和党捐款人，希望在大选前争取资金支持。马斯克过去曾说他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近年来他一直表示支持共和党，并不断批评民主党和拜登政府的左派政策。马斯克曾说他在上次大选中把票投给了拜登，但今年1月他在 X 上写道，他认为自己这次不会投票给拜登。
一名曾经在谷歌公司工作的中国人被起诉，罪名是他窃取谷歌的人工智能商业机密。这是一项多年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破坏美国的敏感技术，帮助中共政府在这场高风险的全球竞争中主导这一蓬勃发展的行业。司法部指控丁林伟把敏感的谷歌商业机密和其他保密信息从谷歌公司的网络发送到他的个人谷歌账户，同时秘密与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有关联。检察官指控他在中国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同时继续在谷歌工作。司法部说，现年38岁的丁林伟于周3上午在加州纽瓦克市被捕，他面临4项盗窃商业机密的指控。 检察官指控他窃取了500多份包含人工智能商业机密的文件。如果罪名成立，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国安会通过法案限制中国生物公司，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半年度美国国会听证会，他表示美联储有望在2024年降息，但需要看到对通胀回落到 2% 目标更有信心时才可以降息。在他的国会听证会后，美债价格盘中转涨，收益率回落，美股高开。此外，鲍威尔说美联储将对提高对大银行资本要求的美国版巴塞尔协议3终局规则的草案进行重大修改。这份草案在2023年7月公布，并征求公众意见。他预计，银行业监管机构将对提案做出广泛且实质性的改变。他说，监管机构可能会决定完全发布一项新提案，并得到美联储所有理事的支持。如果再有提案征求意见，可能会大大推迟美版巴塞尔3协议规则落地，并有可能让新规推迟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政府的决策。银行业则表示不需要更严格的要求，并要求监管机构放弃原来的计划，并重新开始新的提议。
美国报告显示，在夏天驾车出行旺季前，燃油需求出现成长迹象，国际油价6号上扬。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四月交割价上涨 1.3%， 来到每桶79.13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五月交割价上扬 1.1%，来到每桶82.96美元。另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说，今年稍后将会降息，为此美元下跌，金价进一步受到提振。周三，纽约黄金期货上涨0.8%，收每盎司2158.2美元，黄金现货价上涨0.8%，报每盎司2145.49美元，稍早触及创纪录的2152.09美元价位。
全球投资者正在为川普可能重返白宫做好准备。全球市场关注的五大焦点包括：一、贸易摩擦方面，美国和其他大型经济体之间的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升级都可能撼动全球股市。欧盟政策制定者担心，尽管拜登政府已经暂停川普政府时期对欧洲征收的钢铁和铝进口关税，但川普一旦重返白宫，可能会重新征收这些关税，也可能会把注意力转向汽车行业或欧盟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限制方面。川普已经表示，他将考虑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其次是历史教训。根据预测，无论川普和拜登谁胜出，美股都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取得正收益。三、川普的潜在回归可能会增加欧洲建立更强大军事能力的紧迫性，为过去3年国防股翻了一番的涨势提供动力。四是乌克兰的债务问题增加了额外压力。第五点是比索晴雨表，也就是墨西哥比索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治对墨西哥这个新兴经济体影响的风向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台湾关系法签署成为法律即将届满45周年之际，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周三在院会的发言中说，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个重要基石成为法律45周年的时刻，那个法律的正式名称在今天的环境下值得好好一读。麦康奈尔介绍道，这是一个为协助维持西太平洋和平、安全与稳定，以及通过授权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延续商业、文化和其他关系来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的法案。在参议院任职长达17年，上周才宣布将于11月卸下领导职务的麦康奈尔说，自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45年来，我们在台湾岛的朋友继续书写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故事。他说， 台湾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民主体制，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一个现代化、创新和高科技的经济体。它的人民也坚定地站在自由社会与自由市场的一边。而美国是台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台湾的军队正处在改革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它也在配备更多的美国尖端军事能力。麦康奈尔说，在美国抛弃阿富汗的盟友，丢弃对伊朗的筹码，又拖延对乌克兰的援助时，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有着非常独特的价值。无论喜欢与否，它将日益被视为是对美国是否对盟友及伙伴信守承诺的考验。麦康奈尔说，今天美国对自己能力和国防工业能量的投资，将对印太地区的盟友展现出美国对这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这个地区发生的竞争有所体认。那个竞争是美国不能忽视的，因为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忽视它。
美国一向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与中国华大基因和药明康德等生物技术公司商业往来的法案，周三送交参议院委员会审议通过。预计这项两党支持的法案将会在国会获得推进。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投票批准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旨在保护美国人的个人健康和基因信息不被外国对手获取，出于国家安全考量，限制美方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业务往来。该法案将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与中国的华大基因、华大制造、完整基因公司、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及其子公司等其他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同。法案还将阻止美国政府与使用这些公司仪器或服务的公司签订合同。委员会以11-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立法草案。该法案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获得通过后，还需要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然后交由总统签署。该委员会主席盖瑞·彼得斯参议员的助理说，委员会预计这一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将在国会得以推进。上个月，当该法案即将出台的消息首次传到中国市场时，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遭到抛售。众议院今年一月提出了一项配套法案，指责华大基因通过收集基因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将华大制造完整基因公司成为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华大基因说，该法案会将华大基因赶出美国市场，并限制竞争。路透社曾报道，华大基因收集数百万女性的基因数据，用于全面研究人口特征，并与中共军方合作。根据众议院版本的法案，药明康德与中共军方有联系，并为制药和医疗保健行业提供研发和制造服务，这些公司已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名单。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